吃回扣。清朝乾隆年间，扬州有一个大盐商叫刘聚宝，人称刘盐商，靠垄断盐业买卖发了家。有钱之后，刘盐商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，于是便附庸风雅，收藏起字画来。刘盐商家中有个清客叫陈甫，人送外号陈清客，能言善辩且工于心计，平时深得刘盐商赏识。刘盐商收藏字画之后，陈清客便派上了用场。刘盐商对别人信不过，但对陈清客却是言听计从。吃不准的字画，陈清客说买他就肯定买下。时间一长，扬州城内那些字画贩子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摸透了，如果想把字画卖给刘盐商，他们就先去找陈清客。可是找陈清客也不能白找呀，于是他们干脆给陈清客回扣，怂恿陈清客一起去骗刘盐商。次数多了，陈清客吃回扣的胃口就越来越大。有一个叫王贩子的字画商，手头有一幅元代名画，他自恃奇货可居，不想让陈清客从中捞回扣，于是这天就绕过陈清客，直接找到刘盐商府上，将画轴展开给刘盐商看。这幅画轴高丈余，宽数尺，画中为五人掷骰子，盆中五颗骰子落定，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6，剩下的一颗还正在飞转。再看那五个赌徒的表情，一个两眼圆睁，红得可怕，张口做大呼小叫状，另外四个或惊喜或痛苦或深思或紧张，眼睛全都盯着那颗飞转的骰子看，神态各异的赌徒形象被画家栩栩如生地搬在了纸上。这幅画刘盐商越看越喜欢，他顾不得拉陈清客来鉴定，当即付给王贩子2万两银子。可是这事儿没多久就被陈清客知道了，陈清客差点没气昏过去，自己这回要少拿多少回扣呀。如果那帮贩子今后都这么绕开我，我陈清客今后还怎么在扬州立足？想到此，陈清客一步三摇来到王贩子家中，拐弯抹角问他要回扣。王贩子见画已卖出，钱也到手，当下便一口回绝。陈清客没想到王贩子不给自己面子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铁青着脸不声不响离开了王贩子家。第二天，刘盐商为庆贺自己得意宝画，在府上大宴宾客，席间他让人将画轴悬挂于中堂之上，让大家欣赏。众宾客一见，哇的齐声叫好，称画画得好，夸刘盐商眼力好，把个刘盐商乐得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一直到众宾客散去，最后只剩陈清客一个人了。只见他在画前反复观摩，一会儿摇头，一会儿脸上的眉毛胡子都皱成了一堆。刘盐商才顿时清醒过来，想起这幅画是直接从王贩子手里买来的，当时并没有让陈清客看过。刘盐商陪着小心问陈清客，
你以为此画如何？难道看出什么破绽来了？
陈清客答道，
刘公，此画是真的，但此画画的有问题。
刘盐商吓了一跳，赶紧问道，
有什么问题？
陈清客说，
你看这盆中的骰子五子皆已落定，剩下的一个应当为五，方可算顺子。你看那张口大呼小叫者必然是叫五，刘公你说对吗？
刘盐商连连点头，
对对对，你往下说。
陈清客说，
既然是叫五，当然应该把嘴巴合拢才能叫出声来，张口怎叫得出五来？刘公不信可以一试。
这还用试？刘盐商想一想道理也就通了。
陈清客继续道， 此画如果是名家所画，哪会有如此败笔？这不分明摆着是那些一文不值的下三流画家所为。20000两银子，刘公，我看你是打水漂了。刘延生自然心疼钱，他赶紧叫下人将画退给王贩子，并将王贩子训斥了一顿，将20000两银子立马追回。王贩子自知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只好把钱拿了出来。王贩子当然知道这是陈清客在中间捣的鬼，想来想去，这幅画要想再出手，也只好请陈清客出马，否则此事若是传开去，这画还真一钱不值了。王贩子想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便来到陈清客府上，求陈清客出面帮他打圆场，可是陈清客一口回绝。王贩子急得脸都白了，跪在地上说尽了好话，并且许诺事成之后重谢5000两银子，陈清客这才答应下来。过了几天，陈清客急匆匆去找刘延商说，刘公，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王贩子的那幅画，其实它应该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名画，可我一时未作深思，竟然铸成大错，我有负恩公啊。说罢捶胸顿足，装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。刘延商吃了一惊，忙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请说来我听听。陈清客道，我后来想了好几个晚上，终于想通了，画面上的那个张口大叫者可谓神来之笔。刘公请想，赌钱时若张口叫舞，岂不泄露天机了吗？哪有将自己心里的点数告诉别人的？他口中叫的应该是梅，梅花的梅，而梅则正合他张口的口型和神态，梅花不正好是舞吗？此良苦用心，实在是画界高手所为，岂是一般画匠所能想得出来的？刘延商一听，捶胸顿足道，那你赶紧拿20000两银子去给我买回来呀。陈清客连连摇头，别人都给王贩子3万了，您现在20000怎么拿得下来？刘延商道，亏你还是个有主意的人，那你就拿3万去啊，快去，快点。就这样，陈清客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投机取巧的本领，轻而易举就为自己赚了15000两银子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